哈尔滨保卫战打响的。这龚昌海是前敌总指挥，就这龚傻子打起仗来那就是半疯，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。不管此人平时有十足的匪气，不是人脾气，但是打仗归打仗，这个人在打仗方面是难能可贵呀。每逢战斗他必身先士卒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挥舞着指挥刀，喊破了嗓子：弟兄们，杀敌报国的机会来了，跟着我冲啊冲啊！他指挥的都是骑兵，个个挥舞着马刀，有的端着冲锋枪和机关枪，见着敌人就打，双方就展开了肉搏呀。这龚昌海的骑兵一个冲锋下来，把敌人的队伍就打散帘子了。因为从吉林来的汉奸队都是乌合之众，你别看号称一个旅几千人，也有枪也有器械，但您别忘了平时是没经过训练的，都是一些社会的闲杂人员为了吃口饱饭参军入伍了。什么汉奸不汉奸的，能吃饱了就行，能度命就可以，这样的军人怎么能战斗啊？因此这一冲锋不要紧，他们毫没有战斗经验，叫龚傻子可得了手了。你再往战场上看吧，遍地都是尸体呀、啊！这伪军是抱头鼠窜，四散奔逃。龚傻子一边冲锋一边不忘宣传，把那大喇叭拽过来对准自己的嘴高声喊喝：伪军弟兄们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诚过来，咱就是一家人，调转枪口抗日是光明大道，弟兄们欢迎你们投诚过来吧，放下武器吧，不仅你们没有好果子吃。他喊破了嗓子，可是这伪军呢掉头就跑，没想到日本人的督战队在后头，这督战队才缺德呢，都端着枪，不打攻占海的队伍，打这些汉奸队，那意思谁让你们往回撤来的，撤就是死刑，就是逃兵，烫烫烫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伪军可倒了霉了，两头受气，进攻进攻不了，退退不了，是哭爹叫妈乱作一团。尤其那伪军的团长叫刘国胜，这刘国胜一看不好啊，莫转身躯奔攻占海就来了。公司令不要误会，我叫刘国胜，我是伪军的团长，我投降了，我投降了，不要开枪。骑着马他跑过来，龚昌海大喜呀、啊！欢迎老弟，欢迎欢迎！刘国胜，你这是走的是光明大道啊！来来，大喇叭交给你，你叫你的弟兄们放下武器，哎，交给我吧！这刘国胜把大喇叭拿过来，对他的部下喊话：弟兄们，我是你们的团长，叫刘国胜，我现在投诚了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我们上当受骗了，放下武器吧，跟我一起干，参加救国军喽，快过来吧，我欢迎你们。你看一团之长他说话是有号召力的，那些伪军们一听调转枪头开始打日本鬼子，心说小鬼子你们太不仗义了，我们为了你们卖命，哎，顶不住了你还往我们身上放枪，简直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他妈的跟你干了。 伪军们全都投诚了，正好拉过一个团来。小日本的招架不住，哗，败下去了。三棵树南岗大捷，哎，工长海在高兴啊，把刘国胜的部队进行了改编，发了袖标，全成了救国军。第二天，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就传开了。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时事啊，原来不相信救国军能打仗，能对付得了鬼子，没想到真打着胜仗了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，整个哈尔滨全轰扬动了。再转过天来，小日本呢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，派出一个旅来，这回他们加强了督战呢、啊。这个旅配备着装甲车、轻重武器、山炮，开始猛烈的进攻。一开始啊，工长海打的比较顺手，后来不行了，一没有掩体，二没有调包，在旷野荒郊这一接火，吃了大亏了。不到一小时的功夫，死伤弟兄300多人呢，遍地都是尸体。工长海的左臂也挂了花了，工长海气得没有办法了，一拨转马头回到司令部来见李杜和冯占海。进门他就吵吵：“两位司令，照这样打不行啊，我们太被动了，死伤惨重，再打下去一个也剩不下。”冯占海就问：“二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在路上，我想了，得改变战术啊。这样吧，让姚大哥领着一个旅在前面盯着鬼子，我领着我的部下迂回绕路，转到汉奸队的后面去。我们两路夹击，让他腹背受敌，一战可定。要这么死守前线，我们太被动了。参谋长在旁边一听，就皱眉。副司令，这军事行动不能随便改变呢、啊。你想想，你们一共是两个旅的人，你撤走了你的旅，那姚旅长还盯得住吗？要盯不住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可以绕到敌人的背后，就可以让他腹背受敌。只要叫我大哥能盯一小时就行。我看非这样不能取胜，这事儿就定了。人是活的，战术是死的，咱们可以随时改变嘛，就这么地了。这公傻子火燎屁股，说完之后上了马，到了前线了。没等冯占海、李杜批准呢，他就自己拿主意了，率领他的部下和警卫部队开拔，撤出前线，绕道迂回，奔敌人的后边去了，把姚大个子给留下了。姚大个子率领一个旅在这盯着，那哪盯得住啊？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，特别有那铁甲车，人家敌人都在铁甲车的后头作为掩体，他们可好在开洼地，整个都露着，那子弹来了没法躲，没法藏啊。眼见着人是一片一片的死伤，但这姚大个子也不善，这也是一员虎将，咬紧牙关在这盯着。弟兄们，一会儿战局就改变了，大伙给我死守阵地，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准给我撤。报告旅长，我们的子弹不多了，不多了，还有刀，拿刀跟他们拼，拿刀砍他们的脑壳，给我盯住。你看，当官的豁出去了，当兵的就得随着当官的，这叫兵随将令，草随风啊。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一个小时到了，突然在伪军和日本人的屁话后头响起了枪炮声。公傻子公长海已经绕到他们背后发起进攻来。这公长海举起大喇叭又喊上了：“伪军弟兄们，我是公长海， 你们投降吧，你们应当学习刘国胜刘团长啊，弟兄们不要再打了，再打下去你们没有活路了，我们的大军都到了，攻啊进攻啊，咚啪啪啪啪啪啪。工长海就是工长海，逢杀必歼呢、啊、他这一改变战术果然行之有效，小日本子和伪军腹背受敌，那哪招架得住，让姚大个子攻傻子两路夹击，伪军整个一个旅给报销了，两三千人呢、啊，一部分死伤，一部分举手投降，小日本子都死了好几百人、啊、抓了大批的俘虏，天光破晓战斗结束。工长海他们不仅抓住几百名俘虏还有日本人，另外得到战胜的物资堆积如山，重炮八门，轻型野炮16门，重机枪16挺，轻机枪24挺，铁甲车5辆，至于子弹呢、炮弹呢，数不胜数。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消息传到李渡和冯占海耳朵里，两个人乐得一蹦多高，嘿嘿，公司令真有两下子，祝贺应当祝贺，整个哈尔滨全都轰扬动了。按照冯占海的主意，得胜的军队要整队进城，士农工商要列队迎接。其实冯占海不下达命令，老百姓主动的结队而行，欢迎救国军。多少日子以来，哈尔滨是死气沉沉呐、啊。尤其前几天，老百姓心里头没底，认为这中国军人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，日本人势力太大太大了。没想到救国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真是人心受到大大的鼓舞啊！那天呢，祝贺胜利的场面盛况空前，比过年还热闹。从郊区到中心广场，宴途上有几十万人参加，彩旗招展，高挂着横幅，欢迎救国军，救国军万岁，中国万岁，当当当，什么样的标语都有啊。李渡下令在市中心广场高搭彩台，准备了多少挂鞭炮，这是中心的会场，以李渡、冯占海、旅以上的将领全都参加了，纷纷就坐在台上。紧跟着救国军胜利的队伍开始进城，四路纵队是威风凛凛，公傻子一马当先在头前引路，老百姓指手画脚，看见没，这谁，这是公司令啊，外号公傻子，看这样也不傻呀、哎、外号叫傻子，实质上比尖的还尖，要傻子能打胜仗吗？这人打仗可勇敢了，据说一蹦都3丈多远，马术极高，枪法极准，那是咱们当今中国的英雄啊！啊，是是是。再往后头观看，得的那些胜利品，铁甲车、抓俘虏的车，人们一看车上拉的还有日本鬼子，一个个怒目而视，呸！小日本子，看你们猖狂，你们还横行能有几天？你们不是能吗？闹了半天也打败仗，也叫我们中国人抓了俘虏了，不可战胜那都叫扯淡，小日本的没什么了不起。再看抓那些汉奸，老百姓更恨了，枪毙汉奸，这是中国人的败类，比小日本的还可恨，都应当把他们枪毙。把这些俘虏的汉奸吓得是屁滚尿流，连头都不敢抬，眼都不敢睁。 队伍进行了一个时辰，这才来到中心广场，开始受冯占海、李渡将军的检阅。而后几位将领下马，也列坐在主席台上。首先冯占海向大家报告，介绍了战斗的经过，表扬了公傻子等人的作战的成绩。他讲完了之后，本市的代表工商会的会长姓贾，贾会长讲话。贾会长在哈尔滨商界里的颇有威望啊，那是金融界的大亨，他具有一副爱国的心肠。贾会长登台讲演，乡亲们，救国军的将士们、官兵们，祝贺你们打了胜仗，使咱们中国人是扬眉吐气，你们立下汗马的功劳，保住了哈尔滨北方最大的城市，你们的成绩太大了，应当通电全国进行表彰。我们商会为了实际行动支援你们，特筹措了20000大洋发给救国军的将士。20000大洋数目可也不小啊。商界另一位代表讲话，所有的银行金融界又捐出50万大洋资助军费，这钱呢是源源不断的往上捐献。李渡深受感动，最后李渡是总结发言，感谢哈尔滨市民的支持，感谢金融界商界的支持。他提议这钱抽出大部分来奖励龚长海及他的部下。龚长海深受感动，最后他也讲话。你看打仗他挺勇敢，讲话不行。咱们简短接说，他致谢之后接受了奖赏，向大家表示了决心，今后的仗还要打，小日本鬼子绝不能甘心失败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，如果真打起来，我们一定再接再厉，绝不给中国人丢人现眼，我们还要助捷，还要打大胜仗。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啊！助捷大会结束之后，李渡、冯占海立刻通电北平，上报张学良，告诉他这次大胜利，同时有个请求，要求张副总司令去说服总司令蒋介石，要求他下令抗战。这个喜讯传到北平，也传到张学良耳朵里了，这比吃什么药、打什么针都好使啊！本来张学良的身体太虚弱了，一直在医院里头住着，得知这信儿之后，张学良一蹦多高，好了，哎呀，两眼放光，是神采奕奕啊！张学良连声喊好，打得好，打得棒极了。回头看了看苗剑秋，我剑秋啊，在，应该说这是你的功劳，你要不假传圣旨，以我的名义发那种电报，我们也没有今天的胜利啊，我看应当给你记首功一件。苗剑秋脸一红，报告副总司令，我那阵真发了疯了，发疯好啊，人到一定的时候就应当发发疯，不发疯就没有这种动力。剑秋你不必客气了，奖赏你大洋3000块。苗剑秋也获了奖了。张学良当天晚上开了个联席会议，北平最高军事机关和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大家全参加了，众人各抒己见呢，众口一词，要求张学良抽时间马上赶奔南京去见蒋介石，要求蒋介石下令全面抗战，这形势对咱多有利啊！ 辽宁打得精彩，哈尔滨打得更精彩，咱们应该趁热打铁，把小日本的及早赶出中国去。张学良深受鼓舞，在会上向大家表了决心，大家放心，我一定接受大家的意见，去说服总司令蒋介石。如果说蒋总司令不想全面抗战，我张学良义不容辞，是全力以赴。这个会开的也是相当成功啊。张学良就让苗剑秋他们准备在即日要赶奔南京去见蒋介石，但是张学良一想到见蒋介石的事儿，脑仁都疼，他不知道为什么。见蒋介石不止一次了，每一次满肚子的话，见着蒋介石结果道不出来，叫蒋介石三言五语就给顶回来了。同时这张学良每一次见蒋介石都有点触头，不知道这蒋介石身上长着渗人毛啊还是什么。这一次张学良下了决心了，我见着蒋介石该说的话我肯定都说出来，哪怕我给蒋介石下跪，也要求蒋介石下令全面抗战，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。因此在联席会议上，张学良表示了决心。就在张学良启程要走的节骨眼儿，秘书黄宇宙从外边进来了。副总司令，你先留步，有件事您处理完了再走不迟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张学良心说，我一步不离开，我这事儿老鼻子了，怎么那么多的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回副总司令，有一个人已经来了三四次了，非要求见您不可，因为您在病中身体虚弱，因此被我们挡了架子，此人颇为不满，找到救国会去大发雷霆，这是第四次登门了，非要见您。他是谁呀？他是热河来的，姓耿，叫耿继周，他自己报号，他是热河军署炮兵总监，少将军衔。张学良就一愣，耿继周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是我同学呀，我跟继周关系默契呀，他从热河来了，哎呀，真想见他一面。快请到客厅。有人把耿继周请来了，耿继周是一身的便装，见着张学良是嚎啕大哭。